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23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收回环太军演邀请，王毅称不利中美互信。北韩关闭丰溪里核试验场。乌克兰坚决否认曾经为见川普而向他的律师支付巨款。此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美国到下个礼拜就会知道他是不是会按计划在6月12号去新加坡和金正恩会面。
In Singapore, we're going to see. And it could happen, could very well happen, but whatever it is, we will.
他说很可能会在6月12号，如果我们会面，这个对北韩来说将会是一件大好的事。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三宣布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中国高级官员以及官方媒体对此是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在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以及外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之后，是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表示，美方的这项决定没有建设性，亦都是轻率，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互信。但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引用中国军事专家的讲话，中国参加不参加这个环太军演都是无所谓。五国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法的初步反应，声称中国的行为和环太军演的原则以及是目的不符。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蓬佩奥是证实他和王毅外长是针对五国大楼的这项决定进行了讨论，声称美国一直在这表达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关切，而王毅亦都对他所讲的所谓的军事化的问题发表评论。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岛礁上面搞建设和军事化无关，就是同美方在关岛以及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一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诺根在声明当中呼吁中国立刻是拆除在有争议岛礁上面部署的武器系统，停止在当地的军事化活动。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引用军事专家的讲话，中国只会进一步强化岛礁防御能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五国大楼决定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目的不是为了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五国大楼在星期三这份声明当中说，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初步反应，声称中国的行为和环太军演原则和目的不符。中国国防部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美方炒作南中国海军事化，以此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2018联合军演，是一项不具有建设性的决定。马蒂斯在当日的下午在出席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期间和媒体见面的时候，被问到国防部为什么作出有关的决定，会不会因此而加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或者是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马蒂斯表示，美国寻求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尽可能在各个领域和中国合作，但是当美国认为有损害地区稳定以及国际秩序的行为的时候，美国就是会作出对抗。马蒂斯说，只要中国继续在传统上、历史上都属于国际海域的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军事化行为，美国会对这项的现实作出回应。北韩在星期四关闭了丰溪里核试验基地，试图在预期的美国和北韩的首脑会议之前显示他们致力于实验无核化。南韩政府对北韩的单方面动作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这个是会有助于和美国达成更加广泛的协议，彻底结束他们核武计划，以换取减免惩罚性的制裁以及对金正恩政权的安全保证。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他们希望这个行动会带来未来北韩彻底无核化的机会，但是分析人士就认为，平壤关闭这个核试验场不过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并未真正影响到金正恩政府未来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能力。 根据监控北韩核活动的一个网站表示，丰溪里地下试验场至少有两个四通八达的隧道系统，北韩在该处进行了六次的核试验，每一次的强度都是比上一次大。2006年的第一次试爆能量估计为1-2000吨，比美国在二战期间用于港岛的16000吨核弹的强度低得多，但是北韩在2017年最后一次试爆的能量就是接近250000吨。而据报道，2017年9月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引发了隧道的塌方，导致了核试验场是无法使用。分析人士认为，当地还有两个隧道可以用于未来的测试。北韩方面表示，如果美国继续他们所宣称的邪恶行径，北韩将会重新考虑是否还是同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平壤是对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作出的反应。彭斯在星期一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警告金正恩说，如果在会谈之前同美国耍把戏，他将会是铸成大错。彭斯仲话，如果金正恩唔达成协议，北韩最后嘅下场可能会就好似利比亚一样。北韩副外相崔善基使用咗同平壤当局一样严厉嘅措辞，声称彭斯嘅讲话系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到下个星期就能够知道佢系是否会按计划喺6月12号喺新加坡同金正恩会面。
In Singapore, we're going to see, and...It could happen, could very well happen, but whatever it is, we will know next week about Singapore.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可唔可以喺新加坡会面？会唔会系喺6月12号？如果大家会见，呢个对北韩嚟讲将会系一件大事。乌克兰愤怒咁否认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篇有关乌克兰为咗安排一次川普总统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嘅会见而向川普总统嘅律师科恩支付咗$400,000嘅报道。波罗申科总统的办公室声称，这篇的报道为离天大谎、诽谤、不实之词。乌克兰总检察长卢申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十分之遗憾地得知，就连最知名的西方媒体亦都不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亦都不试图了解消息的另一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防部说取消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只是第一步的回应。美国国防部星期三5月23号决定取消邀请中国参加下个月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个是对中国继续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做出的初步反应。美国国会议员同一日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发出强烈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教克里斯托弗·罗根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继续军事化，只能够增加紧张关系，并导致区域的不稳定。作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美国取消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还说，美国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有争议的地貌上部署了反舰导弹、地空导弹系统和电子干扰机。另外，中国的轰炸机在伍迪岛、中国所称永兴岛着陆亦都加剧了紧张局势。声明说，虽然中国强调岛屿上的建筑设施是为了确保海上安全、为航行提供援助、是为了搜救、是为了保护渔民的安全和其他非军事的作用，但是这些武器系统的部署只能够是为了军事用途。罗根在声明中说，美国呼吁中国立即拆除这些系统，并撤回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化进程。他说，美国相信最近的这些部署以及在这些地貌上的持续军事化违背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和世界所做出的不会军事化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承诺。美国官员说，取消对中国邀请的决定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决定的，并且在星期三早晨通知了在华盛顿的中国官员。与此同时， 在美国国会的一个有关美国如何践行自由和公开的印太政策的听证会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成员阿米贝拉说，美国国会支持政府的决定。阿米贝拉说，美国知道政府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邀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反应，中国就是这样，你给他们一寸，他们就会向你要一尺。不幸的是，美国几年前就应该阻止他们，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在这个时候，美国必须向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以及宣称对那些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是不能够接受的。阿米贝拉说，国会两党成员都非常支持川普政府继续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必须保持这些水域的开放，我们不能够接受中国宣称这个是他们的领土。阿米贝拉说，美国还应该站在区域伙伴菲律宾和越南的身边，向中国发出同样的讯息。贝拉还强调说，美国应该加强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伙伴和盟友的双边、三边甚至四方的海事对话和合作。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必须向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环太平洋军演有27个国家参加，以展示国际间军事合作，得到美国的邀请参加这个演习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为参加这个军演的军队提供被接纳的合法性。这个对于寻求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利好。同样，美国收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亦具有政治意义，比如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就拒绝俄罗斯参加军演。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一日之后，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同时访问美国，协调各自政府与美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立场。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希望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能够如期举行。他还相信这次峰会有机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在阿根廷参加了20国集团外长会议返回中国的途中，在星期三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日的访问。他是在北韩立场转趋强硬以及川普总统怀疑中国导致北韩态度生变的时候对美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下午两点在国务院同王毅举行会谈。星期三上午，他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加强美国外交的长达3.5小时的听证会上面作证，多次谈到朝核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可能希望澄清川普总统有关中国和北韩最近态度发生变化之间有某种联系的讲法。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对媒体表示，北京可能对川普将北韩态度生变的责任转移到他们身上感到意外，因此王毅会向美方解释。他并没有在这里推动北韩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中方一直敦促美朝双方举行直接的会谈。鉴于美国和北韩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面存在的尖锐分歧，预计王毅会在北韩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和美国要求的快速全面无核化之间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一位消息人士将中国的解决方案描述为快速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就是在无核化日期可能提前的同时，美国必须基于行动换行动的原则同步采取相应的措施。王毅在这个之前谈到北韩和美国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面存在的分歧的时候表示，双方双向而行是至关重要的。他又表示，北韩在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采取的步骤应当得到认可，并且说所有各方尤其是美国应当珍惜这个和平的机会，不应当成为障碍。除了北韩核问题之外，预计王毅还会和美方讨论南中国海和伊朗等双方关切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三宣布，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有违国际规范，美国撤回了对中国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几年获邀参加了有关潜艇安全以及非战斗项目的演习。蓬佩奥在同王毅举行会谈之后，定在星期三下午五点和刚刚在阿根廷参加了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会谈。预计日本方面会敦促川普总统在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被北韩绑架的日本人质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希望向美方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劝说美国不要向北韩提出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立场让步。在中日外长到华盛顿同美国协调北韩核问题立场的前一日，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访问了美国，力图消除川普总统对美国以及北韩峰会存在的疑虑。蓬佩奥星期三上午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在他们看到的可信的朝向朝鲜半岛完全的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步骤之前，美国的态势不会改变。曾经两次前往平壤同金正恩举行过会谈的蓬佩奥话，他希望川普同金正恩在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峰会能够得以举行。他在回答国会议员提出的有关问题的时候表示，他确信他们有合适的时机以及合适的领导人，这样使到这次会议有机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功。他希望彼此能够实现到这个目标。蓬佩奥还表示，川普政府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正是为这次峰会以及北韩核问题的各个方面作准备。他又说他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而川普总统就是最终拍板的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包括副办公厅主任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白宫谈判小组计划这个周末前往新加坡，和北韩官员举行讨论川金会的具体日程安排以及后勤方面的议题。不过不到两个星期之前，一个北韩代表团并没有参加类似的筹备会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时候亦都表示，川金会可能不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的报道。
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最近屡屡受挫。美国国会议员和政策分析人士都说，中国企业正在将投资重点向欧洲转移，而欧洲的经济抵御能力更为薄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08年，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只有8.4亿美元，到2017年已经达到420亿美元。彭博社最近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在2008年到2017年之间收购了360家欧洲公司，在欧洲包括并购和收购在内的总投资达到3180亿美元。比在美国同期的投资额高出 45%。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达纳·罗拉巴克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发言说，对中国来讲，欧洲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市场，但欧洲缺少美国所拥有的经济防御机制，所以对比美国，欧洲在一些经济挑战面前更脆弱。莱拉巴克亦都是国会众议院东亚小组委员会副主席，他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阻止了中国收购美国一些重要公司的尝试。28个欧盟成员国里面只有12个国家有类似的审查投资的机制。作家、时政分析人士张家敦星期三在这一场听证会作证时提到，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及解放军多有关联，美国的投资审查机制拒绝其收购美国企业是出自国家安全考量。张家敦说，华为被美国拒之门外之后转移进入欧洲，现在华为 35% 的收入来自欧洲。他还说，大家看到其他中国公司也在采取这一种躲开美国拥抱欧洲的战略。欧洲经济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穆萨雅·拉克马尼、商业和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陆克在听证会上特别提到，欧洲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因为经济危机被迫将一些公共部门私有化，被中国企业有机可乘。 陆克曾经担任法国国防部长高级顾问。他说，葡萄牙和希腊这两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后向中国投资者敞开大门。他举例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葡萄牙政府将一些公共事业部门私有化，出售葡萄牙最大的电网公司葡萄牙电力公司。有报道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计划收购该公司 100% 的股权。陆克说，如果葡萄牙这个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将国家电网出售给另外一个强国，不难想象国家安全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另外，金融危机亦都迫使希腊将其部分港口私有化。中国中远集团2016年收购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中资公司将获得该港口 67% 的股权。陆克认为，中国正在将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枢纽，目的明显是要通过海上路线扩大对欧洲的出口。他说，欧洲议会正在对如何审查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的问题进行辩论，一些国家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影响与中国的关系。他说，支持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芬兰、希腊、匈牙利、捷克、奥地利和马耳他，则对加强审查的提议持批评态度。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在对欧盟委员会去年提出的一项立法提案的450项修正案进行了辩论，预计下个星期一投票表决。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开始访问中国，预计默克尔将会同中方讨论中欧贸易不对等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对于上个周末在华盛顿落幕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长期关注美中贸易的观察人士普遍对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感到失望，特别是在美国一手好牌的情况之下，美国放弃对中国商品加征1500亿美元关税的威胁，却未能够说服中国在美中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妥协。中国甚至未有做出具体削减贸易赤字的承诺。分析认为，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急于在北韩问题上有所建树的心态，化解了这一轮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令到大多数美国的专家和主流媒体感到错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中国似乎占据了上风，虽然目前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但中国到目前为止已经避开了美国威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同时就几乎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纽约时报》的报道又说，川普总统的远大目标之一就是达成一项数千亿美元贸易协议，暂时收缩成了一份措辞温和并没有出现任何金额的公布，不清楚这番的会谈是否避开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前美国商会副主席尼尔可尔就认为，北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美中经贸的谈判。他说，美国不应该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在真空之中发生的，贸易政策往往是与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在美国和北韩关系上面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这些刚刚好发生在美国对北韩政策的关键时刻，所以一夜之间他们没多久之前还是讨论的对中国关税就不见了，而且连后续谈判也都不在日程上面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总统的确非常希望在北韩问题上面有所建树，因为无论如何在任美国总统和北韩最高领导人会面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将会可能成为川普总统在外交领域的重要遗产，甚至可能有资格评选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各方都对川普以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寄予希望之际，北韩方面突然变面，在北韩宣布推迟南北韩高层会谈几个小时之后，又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北韩方面单方面弃核， 北韩将不再对这类的对话感到兴趣，而且有必要重新考虑已经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国和北韩首脑的会谈。川普显然将北韩的这个变化归咎于中国，他发推文说，因为当金正恩和习主席在中国会晤之后，他认为金正恩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分析认为，川普在贸易问题上面向中国让步，是希望中国不要在川金会上面搅局。亦都有人指责川普政府内部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面立场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导致谈判目标不明确。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本萨瑟星期三在出席华盛顿保守派的致富传统基金会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川普的贸易团队似乎并不清楚他们在与中国的谈判之中想要得到什么。萨瑟说，他没办法看出所谓的美国和中国达成的协议有哪些实质性的内容。在他看来，美国只是输了这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萨瑟还表示，美中上个周末达成的所谓协议似乎有助于削减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但是对美国真正的威胁是中国的产业政策。萨瑟又说，美中贸易问题对美国影响最大，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希望最终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逆差当然也很重要，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制造2025和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川普团队的分歧在于美国应当采取财长鲁钦偏向的路线，也就是与中国达成对部分产业有利并且避免潜在贸易战的短期协议，抑或选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主张的强硬派的路线，亦都是以高关税和贸易战迫使中国作出结构性的调整。报道又说，中国方面有意利用了川普团队内部的这种分歧。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唯一的悬念就是美国是否会放松对中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处罚。虽然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面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面子，放中兴一马。华尔街日报在5月21号报道说，美中原本已经就中兴问题达成一份和解框架的协议，中兴对他的高级管理层以及董事会进行调整并且支付巨额的罚款，美国商务部取消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但这个计划遭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份修正案，压制川普总统可能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在这个压力之下，白宫的立场亦都有所变化。星期二，川普在白宫同来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他对最近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不满，他亦都否认美中已经就中兴案达成了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专家警告国会，人工智能中国制造民主价值将会成为牺牲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员霍格人5月22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一旦人工智能这个妖怪从樽里面爬出来，它会赋予非国家行为者前所未有的能力，从事往往由国家进行的侵害人权行为。在中国，这些迹象已经显现。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有关中国政府使用大规模监控技术针对境内维吾尔人的报道数不胜数。人工智能软件、人面识别等技术手段将新疆变成一个科技实验室。霍格人是在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的一场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人权影响的听证会上讲这一番话的。他是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霍格人议员说，人工智能作为一套新兴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以前不可能完成的庞大复杂的任务，但是如果被滥用，亦都可能成为危害人权的工具。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之一，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沙雷说，自动人面识别系统和安全摄像头相结合，使美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情况变得可行。沙雷特别关注中国正试图建立社会信用系统，他指出，通过从电脑、手机收集的电子数据， 政府可以监控大众的行为、交流、喜好、愿望等等，不单止可以查看个人历史，亦都能够预见未来行为，打压潜在的异见者。他说，当大量国民的数据落入专制政权手中，人工智能工具可被用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中国正雄心勃勃的想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大哥。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目的在提升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十项关键领域的国家能力，以期最终取代美国，主宰全球出口市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感觉异常声音之后，美国向在华美国公民发出健康警报，宣布称不限制赴美非法移民的国家恐怕将会失去援助。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开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星期四宣布同台湾断交，台湾的邦交国至此是减少到18个，在非洲只是剩下是斯威士兰一个邦交国。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贝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自从1994年以来，布基纳法索同台湾一直拥有合作关系，但是今日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的国家以及是他们的地区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要求他们重新考虑立场。近年来，中国在外交领域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打压，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号上任以来，已经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三个国家先后宣布切断同台湾的正式官方关系。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贝里在星期四的声明当中未有提及到是否同中国恢复邦交。中国最早曾经在1973年9月同布基纳法索建交，但是在1994年2月该国政府又同台湾恢复关系，与中国断交。针对一名在广州的美国政府雇员近期感到不易察觉而且是模糊的异常的声响以及是压力的报告，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向中国境内美国公民发出健康警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这名的雇员已经是被送回美国接受评估，并且被诊断为是轻度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将这件事称之为是严重的医学事件。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面作证的时候表示，他们在广州发生的事件和那些在古巴工作的美国人身上出现的医学象征是完全一致，只是发生一次。美国的医疗团队正在赶赴现场，美国亦都正在努力查明在哈瓦那和中国发生的情况。
We've notified China of what took place as best we know it, and they have responded in a way that is exactly the right response.
蓬佩奥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寻求协助，中国方面承诺信守维也纳公约的承诺，保障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而星期三发布的警报表示，美国政府不了解引起报告当中症状的原因，并且是在中国其他地区亦都未有收到类似的报告，但是美国政府严肃地对待有关的报告。警报是提醒所有感到不同寻常而严重的听觉或者是感官现象，伴随着特殊声音或者是刺耳的噪音的人，不要寻找声音的来源，而应该转移到没有这些声音的位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国务院正在努力确定这宗事件的原因和影响。国务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的较早时候派遣一支医疗团队，对广州领事馆当中提出请求的所有雇员进行彻底的医疗评估。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对美国对外援助进行结构性根本改变，对那些没有帮有效帮助美国压制大批非法移民的国家减少或者取消援助。川普的想法就是，每当某个国家有人非法来到美国，就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当中扣除可观的金额，甚至可能完全停止援助。他认为，不去设法限制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国家不是在度帮助美国，不过他未有具体点名是哪些的国家。川普星期四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任何一个移民改革法案不包括为加强美国边界安全的措施提供拨款，他就不会批准。他还希望取消美国签证、抽签以及家庭移民。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 依据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款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行是否影响是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川普总统亦都是与商务部长罗斯开会的一份声明 中表示，他是要求罗斯部长考虑对汽车进口展开贸易扩展法，即是232条款的调查，包括卡车、汽车零部件，确定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川普总统已经根据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款对进口的钢以及铝分别征收 25% 以及 10% 的关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有报告说称标准太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担心中国将会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赶美国。同时有研究人员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远超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目前是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最领先的国家，19%的受访者认为是日本，同时有15%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领先。不过即使有2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未来10年仍将主导人工智能，亦有20%的民众认为中国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研究新创企业的美国研究机构 Startup Genome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说，中国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是美国的4倍。另外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是美国的3倍。彭博社分析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支持。2017年主管人脸识别技术的中国旷视科技获得中国政府支持的4.6亿美元巨额融资。中国政府2016年计划将324支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新创科技企业，目标融资1.8万亿人民币。天津市上星期宣布将设立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基金，形成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群，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智能软硬件、智能传感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智能汽车等智能科技新兴产业。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约翰·德拉尼5月21日在网络杂志撰文呼吁美国需要对美国科研的情况做出全面评估。他说，美国目前对人工智能、自动化、未来的工作和私隐进行一场不可思议的讨论，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智库进行。美国政府严重滞后，当选官员需要研究实际情况，努力寻找共识。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专利申请标准与美欧国家不同，在中国获得专利更为容易。这份报告说，在国际专利体系更为严格的要求下，中国的专利往往经不起检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时政新闻网站政治22日发表一项民意调查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有近半受访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政府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会带来预期效果。然而亦都有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这个惩罚性措施会伤及到美国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项由政治网站与美国咨询公司早间咨询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近2000位已登记的选民中，有47%认为加征关税会达到川普政府的预期效果，对中国经济造成杀伤。50%的受访者认为这个措施会伤害中国贸易，但是有46%的受访选民认为这个惩罚措施会伤及美国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位于中产和低收入阶层的美国民众。而和他相比，平均每5位受访者中只有大约1位认为加征关税会帮助中国经济和贸易， 另外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这些措施会有助于美国消费者。美中两国没多久之前结束了第二轮经济问题磋商，川普政府宣布至少将暂时撤回对价值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但是两国能否就永久缓和经济紧张达成协议尚不明确。另外，据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里斯民调近期共同完成的一项民调，71%的选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应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加征关税的做法会导致就业流失。另外38%的受访者则称加征关税将会保护美国就业。华盛顿观察家报四月份登载的另外一份民调显示，有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支持川普政府加征关税。在这项由伦之环球伙伴公司进行的民调中，62%的美国民众认同为了获得更好的贸易协议，加征关税是值得冒的风险。但是在此项民调中，亦有56%的美国民众预测加征关税可能将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34%的受访者预测这个措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推特发文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正在良好地向前推进，但是最后我们很可能必须使用一种不同的结构，因为这个将难以实施，完成后亦难以验证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批评者认为，中国十年前启动的8亿人民币对外宣传工程没办法真正起到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作用。不过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中国的外宣机器正在逐渐排挤海外中文传媒的不同声音，影响到西方社会在有争议问题上的视角和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期间，中国最高领导层就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国营媒体机构向国际扩张，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今年3月宣布将整合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对外称中国之声，涉及中国的电影、新闻和出版等领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将内容制作从国内全面转移到国外，在当地雇佣记者。此外，中国外宣部还在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晨报等西方主流报纸购买插页和副刊版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外籍编辑希尔顿叶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影响力弱。他在文章中说，与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相比，中国全球电视网前身是中央电视台外语国际频道的影响力要弱得多。文章认为，虽然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的反西方论调在其报道和节目中比比皆是，但至少采访了一些例如阿萨德、斯诺登等有争议人物，传播了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的新闻报道相比之下则十分枯燥，视野狭窄。不过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萨蒂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大外宣虽然没能够好像俄罗斯媒体那样以具体的形式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日常讨论，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人对讨论某些中国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尤其是在一些语境下将中国和共产党混为一谈。马蒂斯还提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国外收购中文媒体，在华文世界排挤不同意见的声音。马蒂斯说，他在这里压制其他替代性的声音发表是有效果的，他在说服力方面不见得有效果。但与此同时，当他们提及台湾，当他们谈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当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甚至和中华文化混为一谈的时候，这些宣传成功的被吸引了他们的叙事方法。在这个方面，这些宣传是有效果的。马蒂斯仲称，澳大利亚 95% 的中文媒体已经被中共统战部门控制。香港大学中国媒体专家班志远认为，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统一的声音得到世界各地不同人的共鸣。班志远说，这个是中国多年来对外宣传中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这种媒体整合可能只会加剧这个矛盾。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随住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初选在全美国各地密罗紧古地展开，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选民身份证法以防欺诈的呼声日益加大。同时，为争取少数族裔和穷人投票权而主张放宽投票限制的法律诉讼亦都接踵而至，两者之间形成的激烈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定于2018年11月6日举行，国会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的35个席位，全美36位州长、3名领地总督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都将面临改选。此外，99个州议院中有87个正在举行定期选举，大多数州的中期选举初选从3月份开始，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由于这一次选举在川普总统任期的中期举行，因此他被看作是检验其执政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亦都关乎到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能否当选连任。选举的同时，各州加大了选举改革的力度，主要表现在选民身份证法的改革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共与研究部主任罗根·切奇威尔表示，自己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全美越来越多的州为适应本州选民的需要，通过了自己的选民身份证法，而且规定各不相同。
You always see a spike in interest in election reform law. So whether it's voter ID, whether it's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切奇威尔说，在好像中期选举甚至总统大选这么重大的选举前的几个月，你总会看到公众对选举改革法的兴趣突然激增，无论是选民身份证也好，还是自动化选民登记也好，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改革，公众的兴趣都将陡然增加。根据美国投票百科网站 Ballotpedia 公布的信息，到2018年5月3日为止，全美有34个州已经实施或者计划开始实施选民身份要求方面的法律，一共有18个州要求选民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16个州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证。通常可以接受的身份证包括驾驶执照、州颁发的身份证以及军事身份证。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避免有人到投票站冒名顶替他人投票的情况发生。但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梅尔说，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发生过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民冒名顶替的欺诈情况。
It's a very common claim that people make that the election system is insecure and that anybody can show up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else. But
梅尔说，一个常见的讲法是选举制度不安全，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顶替他人投票。 但是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表明他已经接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设在纽约的美国法律民权律师委员会埃兹拉罗森伯格以德克萨斯州为例指出，选民身份证法毫无必要。
In the 10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passage of SB 14, out of 20 million votes cast, there were only two examples of the sort of person.
罗森伯格说，在德州通过选民身份证法的前十年间，2000万选票之中只有两宗冒名顶替的情况。德州法律虽然修改，仍然起到恐吓并且阻止某些人投票的作用。因此，一些自由派团体以选民身份证法意在减少传统的民主党选区的投票为由，纷纷提起诉讼。法律判决说一些州的身份证法条款违宪，但是最新的几宗判决显示，法庭似乎更加倾向于州政府颁布的更加严厉的选民身份证法。4月27日，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说，德克萨斯州的选民登记法并没有对少数族裔构成歧视，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之前做出的该法律违宪的判决。德州法律要求该州的选民在投票时必须出示政府颁发的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照片身份证，就必须出示诸如水电费单、出生证或者是薪水单原件，并填写一份合理障碍声明，解释他们为什么没办法拿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身份证件。5月2日，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州政府可以在5月22日的初选中实施2017年颁布的选民身份证法，要求选民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身份证，可以签署一份宣誓声明来证实他们的身份，从而投下临时票。5月8日，奥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该州选民2010年通过的身份证法符合宪法规定，要求选民必须出示照片身份证投票。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律教授理查德·汉森在内的一些专家指出，在选民身份证的问题上，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界限十分分明。
States with Republican legislatures tend to want to pass these laws that are making it harder for some people to register and vote.
汉森说，一些被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往往希望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加困难的法律，而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则倾向于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容易的法律。我们看到党派意见的两极化，正如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所看到的一样。一些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选民身份证法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他们压制了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投票，而这些人历史上一直是民主党的选票来源。但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门主任切奇威尔指出，美国选举制度面临的核心议题是他的运作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在以互相信任为准绳的体制当中，一旦有不道德的人乘虚而入，就会被选举产生混乱。
The United States is becoming incredibly polarized, and elections themselves, the results are getting more narr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nning and losing an election.
切奇威尔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日益严重，就选举本身而言，投票结果越来越接近，小到市政选举，大到国会选举，输赢之间可能只有几十张选票之差，因此每张选票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实施相应的法律保护每位选民。民调机构盖勒普在2016年大选前从事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支持选民身份证法，反而反对者只占19%。另一个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2017年从事的一项全美电话和网络调查显示，70%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认为，选民在被允许投票之前必须出示诸如驾驶执照等照片身份证。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大家而家都肯定已经熟悉 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喺纽约读大学嘅学生啦。咁 Michael 咧就正在学紧中文嘅美国学生，咁李华咧就系从中国嚟嘅留学生嘅。咁今日佢哋上完堂之后，一齐就去打保龄球。李华分别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用语嘅，分别就系 to mess up with somebody 以及 give me a break。
得，而家我哋两个嘅分数打和，我只要再打中一个樽，我就赢啦。Michael， 你输咗唔好喊啊
！Oh, come on, miss it, miss。
Michael， 你真系矛啦！你成日话唔好打中，唔好打中，分散我嘅注意力，叫我点打、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take the game so seriousl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你话你同我做咩话？
I said I'm messing with you. Mess, M-E-S-S. To mess with someone means to bother the person or disturb him, or to play a joke on him.
Oh, to mess with someone 就是打擾某一個人，或者是跟他開玩笑。咁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不是也有欺騙的意思啊？
Not really. Sometimes to mess with someone can be serious. For instance,A dangerous person might say, "If you mess with me, I'll hurt you."
冇错，有啲流民就会咁讲。你如果捣乱，我就打你啊！但系喺一般嘅情况之下 ，to mess with someone 系指同某一个人开玩笑，或者故意同佢捣乱，系咪啊
？That's r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the whole class would mess with the teacher sometimes. Everyone would start humm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 would be angry, but couldn't tell who was doing it.
吓、啊！你读中学嗰阵时咁曳噶，全班喺度一齐叫，老师搞唔清楚边个喺度做嘅，咁样同老师开玩笑啊！我哋喺中国就唔敢啦，我哋都好怕老师嘅。诶，轮到我打啦
！Whoa! Don't move. There's a bee on your neck.
乜话？我颈上面有只蜜蜂，快啲将我赶走啦
！Just kidding. There was no bee.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啊！你真系讨厌啦 ，Michael， 吓死我啦！Stop messing with me. 轮到我发球啦。
Okay.
miss, miss.
Michael, 我再唔同你打保龄球啦。我输咗，因为你喺度捣乱啊。虽然我讲好咗边个输就请食饭，但系今日我唔请啦。
What? I only coughed after you had let go of the ball.There's no way I made you miss. Give me a break.
你话俾你咩话？我乜都唔俾噶。
I said, give me a break. Give, G-I-V-E. Give me a break, B-R-E-A-K. When someone says, give me a break, that means he thinks what he just heard or saw is unreasonable, or they think someone is being too harsh on them.
Give me a break.就是你觉得你听到或者看到的是不合理，那你意思是因为我说你捣乱我才输，那说是不合理而已。
That's right.
什么？ Give me a break. 我没说到不讲道理的话，就是因为你在捣乱，所以我才打不中。
What? Give me a break. I only messed with you before you bowled. I didn't say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throwing the ball.
什么？我发球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Give me a break. 你明明在这咳，又说不要打中，不要打中，这样不是分散我注意力吗？
I just had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s it not okay for me to cough? Give me a break.
哎呀，得了得了，我下次哪里都不跟你去，不要跟我说话。
李华， give me a break. I'm just kidding. Take it easy.
哈，我都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哎，你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要 mess with me.
Okay, that's fair enough.
各位听众，这两个年轻人听上来好像就要吵架，但是其实呢就是互相开玩笑的。在他们的谈话当中，李华学到两个非常有用的讲法 To mess with someone, give me a break. 这次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